我们今天齐聚少林寺，一起学习《大乘密严经》。这个经典呢，是在唯识里头就是属于非常难懂的。密严境界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是我们凡夫不可思议、猜想不到的，就只能听佛说。佛说的也不是真实境界，因为佛不能把他证的真实境界拿给我们看，他只能用我们凡夫梦中的我们懂的语言，我们能够见到的这些假象来模仿，就是描述他的真实境界。所以这个听起来啊是很困难的，大家要认真听，就是从佛说的这个，他已经是最智慧最好的表达了，但是他也不能把那个就是表达的描述的跟他证的境界一样，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要那个认真的听，争取在这十几天呢，把佛说的佛究竟怎么回事，他证到什么了，他见的他的那个世界是个什么世界，争取有一个大致正确的印象，这就算我们成功了，读懂了。因为这个说老实话可以说是学佛里头就是最难的经了。小乘大乘就比小乘要广大的多，甚深的多。然后到唯识又是这个佛法里头最难懂的。这个密严经呢又是讲佛的境界，又是最难懂的。这次学员呢有三分之二都是新学员。有一些人有一些基础了，但是也有好多人呢基础就是刚开始接触唯识，前边这个基础不太好，所以我们这次讲呢就有这个矛盾，就是说又要在十天里头把这个经讲完，这个经我说了是最深的境界，很难讲的，需要讲很详细，还不一定能够完全听明白，时间紧，但是呢又要讲的细，因为我们有很多新学员，所以呢大家更得这个就是珍惜这个机会。我们这样讲，整个课呢我们分两大部分。在讲这个佛经之前呢，我们先教钥匙，就是把怎么读懂一切佛经的这个钥匙教给大家，然后我们用这个钥匙去用这个经做实验，用这个钥匙去，然后我们用拿着这个金钥匙啊去一句一句解这个佛经。所以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教钥匙，现在第一节课我们就开始教钥匙的部分。教钥匙的部分呢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先说一下佛讲了一个什么法，就是整个佛法是讲了一些什么东西，大概的精华主要的意思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呢教钥匙，就是你要想读懂这些经，你要掌握一把什么钥匙。现在我们就开始讲，说佛法讲了一个什么。这个我们听说过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凡是那个讲得很复杂，这个就是搞得很繁琐的，一定是还没摸到那个真正真实真相。那个凡是见到真相，凡是知道真相是怎么回事的人，他没有话，没有问题。你比如说佛，他世界上一切他都一切真实他都见到了，什么都知道，他不会有问题。什么知道他不会有问题，他也不会有没有做的需要他继续做的事儿，他就没有事儿。那他只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别人也想找到真实，也想这个像他一样掌握一切真理的人会来找他，会来找他，你怎么知道这个证到真实的呀？他唯一的任务就是有人找他的时候，他给他告诉他自己怎么修行的过程。所以说那佛究竟证到了一个什么境界呢？很简单，他就是一开始知道我们面前这都是梦，我们都在梦中，他从梦中醒来之后呢是初地菩萨，他又经过这个十地的修行，最后达到圆满，就是见到了世界一切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呀，就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一切法里头只有那个实心，这儿这个心跟实是一个意思，只有我们的那个心实是真实存在的，心实之外的一切法都是这个心做的梦。它简单就这么明确，很好明白，因为我们谁也做过梦，你不管梦里头多热闹，你一醒梦里的一切全都没有，全是空。区别就是一样的，就是梦里头都没有，我们做的梦里头的东西都没有，都是空。你在那爬山过河，你实际上就是你一个脑子在那活动，一粒沙都没有，哎，梦里头都没有。佛这个呢，这一点跟我们一样，佛说你们在生死长梦当中，这梦里头跟那个你做的梦一样，一点都没有，你一醒这一切全都消失，这一点一样。什么不一样呢？就是醒之后见的真实不一样。我们呢说梦里走了很多路，结果一醒呢还躺在床上，哎，好像躺在床上是真实，这是什么？实际上这是什么呀？是梦中梦，就是你从梦中梦醒来了，你进入了一个潜一层的梦，哎，这不是他的真实。你继续如果从这个梦中醒来，那见的才是真，醒了才是真实。结果佛呢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了，佛陀这个译音的意思就是觉者，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人，他就是从我们生死长梦当中醒来了。他见的真是什么呢？没有床，没有房间。他醒来之后一看，每一个所谓每一个众生原来就是一颗心，一颗这个心是什么样子也非常简单，就是这个众生无始以来做的所有梦的记忆。简单不简单？我们的心就是由我们所有的记忆组成的。我们之所以每个人跟每个人有差别，差别在哪儿？就是记忆不同。我们听我说一句话，大家会有一百种理解。哎，个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理解呢？就是因为你跟别人的记忆不同。哎，学佛法学得好的跟那个没学佛法的，他就听了那反应不一样。为什么？记忆不一样。记忆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多简单！你的所有的记忆就是你。你要想说我是谁，找这个什么真我，真正的你就是你那一堆记忆。你如果改变你的记忆，你就改变了，你的梦就会改变。所以这就是那个为什么说一切唯心造的道理，就是这样。你的记忆、你的心、你的思想改变了，你的梦境就改变。释迦佛看起来也跟我们就是比我们个子高点儿，哎，看着有什么区别啊？就是心不一样，那他就是佛。哎，你在梦中，你认为梦是真实的，你就是凡夫，你认为自己受罪，哎，实际上是无烦恼、无罪可受，就好像精神病一样，没那么回事，但是你非要认为有那么回事，那对你就是病，就是你就是有那么回事，就是有烦恼，就是有痛苦，实际上没有那回事，就是一个梦。佛讲的佛法究竟讲了个什么？就说完了，就这么简单。就是三界唯有心，你的心是由你无始以来做梦的记忆组成的。哎，你有什么记忆，就会组合成什么样的梦。梦里的都不存在，说完了吧？概括四个字叫唯实无境，就是世界上只有你的心识是真实存在的，没有心识认识到的一切境界。心外无境，心外无物，心外无法，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说你如果成佛之后呢，那就是直接就是心对心，我的心也能看到自己的心，然后所有众生心都看得清清楚楚，无始以来你做了什么梦都看得清清楚楚。哎，世界上一切信息对佛来说没有秘密，他知道一切信息，所以他叫正遍知，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说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你所有众生心记忆。有人还问说，那他会开车吗？他会 用电脑吗？他连你那个车谁产生的第一个这个想法，谁搞了一个什么突破，谁怎么设计的，谁什么工作原理，谁犯了多少错误，他全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对他来说，你问什么都，佛就叫知如所问，你随便问，哎，他就看着那个，你问什么他就看着那个影像给你讲就是了。好，佛证了一个什么，说完了，叫唯识无境。下边开始教读懂佛经的钥匙。佛不管讲多深的经，不管讲多少经，就是在讲这四个字。那我们怎么总结这个钥匙呢？佛在《佛说阿毗达摩大乘经》里头告诉我们了，说读懂一切佛经的钥匙就是三字性。佛那个原话我就不重复了，因为那个咱们要抓紧时间，我给你说这意思。他说的就是什么呢？三字性啊，是读懂诸佛密意的。这个就是说，你如果有了三字性，你可以读懂诸佛密意。诸佛是什么？一切佛，不管这个世界在这个佛在哪个世界说法，也不管他说多少经，诸佛密不是我们凡夫一想啊，我这儿保密不告诉你。佛光想把他所有这个境界都告诉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都成佛，他也轻生了，是吧？天天那么多人在那儿烦恼，老问他也很烦。哎，佛没有秘密可保。说那为什么还有密意呢？这个密意的意思是还没有说出来的话。说为什么他不都一下说出来就行了吗？我们平常人说话也不能这样，就是你跟人说话，人们问你一个什么，你就简单的回答他那个问题，你不会说把我所有知道的我在这都要告诉你，这不可能的。哎，佛也是，他法会上谁问什么问题他答什么问题，他也不可能说我这一场法会把我所有的佛法全都讲完，那别人也接受不了，是吧？哎，所以呢，佛说的每一句话呀，它背后都有潜台词，都有需要很多说明的话，但是它还没有在这不适合说出来的话。你如果掌握了三字性，你就能够读懂诸佛密意。什么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佛，你不管看哪个经，不管听他哪段话，你一听，你不但这段话能看懂，知道他说的什么，他所有没说出来的话你都知道，也就是说你全部佛法你都懂，你就看这个经佛在讲哪部分问题，他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不那样说，为什么说这个，为什么现在不说那个，你全明白。这就叫读懂诸佛密意。这个钥匙就这么厉害。就是然后他后边还有话，那个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也把这个金钥匙给讲的比佛讲的还这个，但是那个阿毗达摩大乘经丢了啊，那个我们不知道佛当时讲的有多少话，多详细。幸亏无著菩萨把其中最重要的一品舍大乘品给做了一个详细解说。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里头把这个三字性是金钥匙的这个思想又进行了解说。他后边还一句话说，不但读懂诸佛密意，所有一切菩萨的论里头的要义密意，就是没说出来的话，全你全能读，你全知道。这个很好理解，是吧？佛的意思你都能明白，菩萨是解说佛说的，哎，你肯定知道他说了什么，为什么这么说，还有什么没说出来，你全知道。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教这个钥匙。钥匙叫三字性。先得讲什么叫三字性。注意啊，三字性也很简单。就是三字我说的那个唯识无境，那就是三字性。我们现在就是给它起个名就行了。佛不是说我们在梦中梦中一切都是空都没有吗？我们梦中的这一切法，它起了一个名叫遍计所执性。什么意思呢？我们有六识，我们的眼识只管看颜色，耳识只管听声音，只有这个意识呢，它又能看颜色，又能听声音，又能有感觉，又能胡思乱想。 它是遍计，就是它能够普遍的计度一切法。慢慢我们讲，你就会知道，实际上没有眼耳鼻舌身五识，实际上都是意识在看，意识在听，意识在感觉。为什么？你晚上做梦，你看见那么多，听见那么多，谁在听看，谁在听啊？都是意识。你的那个眼睛、什么耳朵、身体都没感觉，都休息了。哎，实际上是意识干的这些活。哎，安立前五识是为了我们平常说法方便。意识叫遍计，就是它能普遍的计度一切法，这是意识啊。你就把遍计，你可以理解成意识。遍计所执性什么意思呢？意识所执着的那些东西，我们梦里头是不是都是我们意识所执着的东西啊？好，给我们梦里的法起了一个名，叫遍计所执性，意识所执着的一切法、一切东西，这是一性了啊。第二性是什么呢？佛来了，佛告诉你说，遍计所执性，就是你意识所执着存在的这一切法都不存在。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梦里它全是空。告诉你真相，告诉你这个梦的真相，这是梦，里头全是你一醒这都没有，五蕴皆空。告诉你梦中一切法空的这个真理是第二性，叫圆成实性。为什么叫圆成实性呢？就是如果你知道这是梦，你知道这都是空，你就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理，世界就这么一个真理。你知道了这个真理，你就能圆满成就真实性，就是你就能最后看到真实，证到真实，就能圆满成就。靠什么？就靠这个真理，就是这个真理可以有各种表现方式，各种说法，但是它的核心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你说它是遍计所执照的一切东西都是空，五蕴都是空，十八界都是空，什么你随便表达。哎，梦中一切法空，这第二性叫圆成实性。说我现在知道了，怎么圆满成就啊？你知道这个记忆太少，你今天才知道，你原来的那个记忆都是说这是真的啊，五蕴都有，你这一个新的记忆说这是梦，都是空，进去之后啊，你力量小，干不过他，他还接着做了一个梦，那个原来知道这是真实的都在那做梦，你这个说梦中一切法是空，这叫清醒意识，就是你做梦的时候发现啊，这原来是梦啊，啊，我要醒，这个清醒意识呢，力量太小，他就醒不了，你得怎么呢？得使劲的念心经，使劲的背金刚经，而且你还得真信那个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你就得信五蕴真，那个观音真的照见五蕴皆空了，观音真的是无知亦无得，把一切法都无所得了，然后究竟涅槃从梦中醒来了。哎，读金刚经，读佛经，来加强清醒意识，你的清醒意识的力量能够破坏这个梦了，你就醒了，就圆满成就真实性了。我这儿也多说一点吧，不，我一开始还是简单一点，两性了啊。梦中我们执着存在的一切法都是遍计所执性，这是错误的啊。意识所执着的一切东西，这都实际上是没有的，它执着有是错误的。佛告诉我们说，这你这个说这不是梦，这是真实，这是错误的。这个真理叫圆成实性，我们靠这个真理，就靠这句话。你看那个六百卷大般若，你去读去，每一句都是告诉你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什么十八空二十空，就是告诉你说这都是梦，这都是空。金刚经，须菩提问佛，我们想成佛怎么修行？佛怎么回答？说了那么多话，就一个意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等于金刚经就两句话，须菩提说我们想成佛怎么修啊，佛说应作如梦观，我们具体一点，哎，你也可以如幻观，后边应作如梦观，这就是佛教给我们的成佛方法。什么叫如梦观？就是说面前是梦，面前是空，就是重复这个真理嘛。所以你就读大般若，重复这个真理，记忆达到你全部记忆的 10%， 就证一份法身，你就圆满成就了一份法身，你就是出地菩萨，就照见五蕴皆空，就实现了观自在菩萨心经教给你的修行，你就完成了。但是这个呢，没有，这是万里长征才迈出第一步，你刚证出地，刚见到真实，后边还有实地。说这已经见到真实了，怎么还有实地啊？你还有 90% 的那个执着染污种子，你还没动，你只换把其中 10% 换成了清醒意识，换成了佛法正见。所以呢，还要继续学心经金刚经，换了 20% 的种子， 20% 的成清净种子了，你就证二地， 30% 就证三地，到最后全部都把邪见换成正见了，都是佛法的记忆了，你就是圆满成就真实性。说那初地能不能叫圆满成就真实，也可以。它是什么呢？圆满见到了真实。你是不是你从梦中醒来没有梦了，五蕴都空了，你见到真实了，是不是圆满的见到真实啊？哎，你见到的全部都是真实，没有虚妄了。好，叫两性了啊。说这不是就完成任务了吗？没有，还差心。就是什么呢？心经啊只告诉我们五蕴空，梦中都是空，哎，就是这个真理告诉我们了，把那个遍计所知性空掉了，用了两性。这是般若经，般若经只讲了两性。般若经就是讲你说梦中是有，这些是错误的，哎，我告诉你五蕴皆空，这是真理。我也说一下啊，遍计所知性就是我们意识所知道的一切法呀，这叫有为法。为什么叫有为法呢？为是作为变化造作的意思，哎，有为法就是正在变化发展的法。我们梦中的法都是有为法，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句话是不变的。五蕴皆空的真理是永远不变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知道不知道，不管佛说不说，这个真理是客观存在，永远不变的，这叫无为法，永远不变的法，这叫无为法。好，三性里头一个有为法，一个无为法了。说到这完了吗？实际上你证到这个无为法的时候，你照见五蕴空了，有为法没有了，证到了就五蕴皆空，你见到五蕴皆空了，原来现在我们五蕴在面前，突然一下就五蕴空了，照见五蕴皆空，你证到了圆成实性两性了。到这儿没完成任务，因为你刚醒，刚见到真实，刚见到三界唯有心，刚证出地，后边还有修行的路了。这就是唯有实开始结的。般若经就讲到梦中是空，证到空性，一证到空性，你面前是一片空白吗？观自在菩萨一照见五蕴皆空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吗？不是，我们都有经验，你梦一醒立刻就见真实，哎，观自在他面前不是空白的，立刻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他都就看见了，哎，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境界就证到了。三界唯有心，这是这个世界的真实状况，真实境界。三界唯有心的这个心是什么？又起一个名字叫依他起性。为什么叫依他起性呢？因为这个心里头啊没有其他东西，只有记忆。然后这个记忆呢，它会发生一个变化，发生个什么变化呢？就是众业先报，你哪个记忆力量最强，它会在那儿啊亮起来，恢复记忆，开始做梦。因为你原来记得就是梦的记忆嘛，你现在恢复还是梦。咱们就想象我们所有的记忆是一个大圆球，但是呢它没有亮起来，它是黑的。众业先报，我们这个人道记忆造业重，哎，我们人道的这个记忆呢活跃，他呢不睡觉，他在那亮起来，他在那折腾，开始做人道的梦。人道梦的那一小块就亮起来了，那个景象暗的时候你看不见景象， 你要是这个一做梦呢，那个梦的景象就在你那个大黑球里头就出现了一个小白球。这个小白球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黑影里的你记忆的景象给亮起来了。我们心就是你正到初地的时候看到所有众生心呢，我们拿一个众生的心打比方，你就看它是一个大黑球里啊，它有一个小白球，你一看有一个小白球，它是一头牛正在做牛的梦，那个正在做神仙的梦，这个正在做地狱的梦，我们是正在做人道的梦。所以佛菩萨一看啊，你们现在正在少林寺正在学习，面前没别的，所有众生心，这个心起了个名字叫依他起。为什么叫依他起？就是因为刚才说的这个全部种子啊，他这个记忆就在唯识叫种子，然后他那个亮起来的那个梦，那个小白球里的影像叫现形。说这个现形是从哪来的呀？它的原因是什么呀？是从记忆里头力量最强的不愿意睡觉要折腾的那团记忆亮起来的。所以现形是种子生起来的。种子哪来的呀？就是你做这个梦，那个小白球里的梦，它一刹那一刹那的用种子显现亮起来，一显现就灭掉了，一显现这批种子用光了，一批种子一批种子的亮，它灭掉的时候就消失，它会留下一个痕迹，它会留下一个记忆，那就是种子。种子哪来的？现行的时候会留下记忆，种子是这么来的。现行哪来的？记忆里头你那个新的记忆，比如现在我们听了佛说的一句话进入记忆了，立刻跟你旧的记忆会发生这个碰撞，是吧？你想，哎，这句话我听过，哎，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个人呢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听不懂啊？跟旧的记忆一碰撞，又会升起一个新的梦，新的现行。哎，新的现行又会留下记忆，然后又会，哎，我好像在哪听到过，哎，就这么，这就是我们整个心理活动，就是这么两个活动，一个记忆，一个现行，这么来回交替。现行是依记忆起的，这就叫依他起。现行依的他就是记忆种子，我们以后这个就说种子了啊。种子哪来的？现行亮了之后留下的。我打比方，就好像说你写了一封信，哎，然后你发现这个不能告诉别人，又把它烧掉了，烧的那个灰烬很小很轻，没有分量，但是里头全部信息都在里头，这就是那个记忆。记忆就好像那个灰，哎，你看不见了，但是实际上全部记忆用现在的科技能给你恢复出来，哎，全部信息都没丢，那就是那个记忆。它现行呢，说你又梦见那个信了，那个现行是假的，哎，不是真有一封信，完全是这个记忆这么来回，哎，梦了记忆，梦了记忆，哎，就这么一个。现行是记忆升起的，这叫依他起。种子记忆哪来的呀？是现行留下的，依现行生得来的，依他起。所以依他起的这个他字非常确切，一个种子一个现行，现行依种子起，种子依现行起，依他起。所以有人不懂，说这都是依他起啊，这个桌子依木板起什么，那是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有桌子没有木板，你起什么呀？哎，只是你梦里头一个梦想。所以呢，这就把三性分清楚了。三性啊，再重复，梦里的一切法叫遍计所知性。佛告诉你这是有为法，佛告诉你说梦里的一切法都不存在，都是空，这个真理叫无为法，哎，叫圆成实性。你依靠这个这句话，重复这句话，重复这个真理，哎，就可以，这个知识就可以见到真实，圆成实性。然后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见到三界唯有心，这个心识叫什么？叫依他起性。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这个依他起性跟那个梦中的遍计所知性混在一起，就是认为我们面前就是依他起性，我们面前就是真实存在， 我们面前有人学了唯识之后说三界唯心，说是三界唯心，说这桌子也是心，山也是心，什么都是心，什么都是有成真实存在了。这就是把那个依他起性不懂给跟遍计所知性怎么样画等号了，混淆了，等于没学。你现在我们叫这个世界叫物质，你说三界唯有心，给它改个名都叫心，你的世界观改变了吗？一点没改变，改个名字有什么用啊？哎，三性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依他起跟遍计所知性画等号，混成一团，他俩是决然的不同。什么叫遍计所知性？记住，是凡夫看到的一切法是遍计所知性。什么叫依他起性？是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才能见到的所有众生的心叫依他起性。哎，依他起是种子跟现行，你依我起，我依你起，心的活动的一个循环。三性的内容讲完了，钥匙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方便说三自性的钥匙啊，实际上是三把，也可以这么说。我们拿这三个钥匙干什么呢？去读佛经。你一读心经，观自在告诉舍利弗，舍利弗问什么呀？也是问我们发菩提心想成佛，我们怎么修啊？观音，你看观音不跟他说你要持戒，你要布施，你要忍辱，你要修禅定，观音提不提这个？不提这个。为什么？你依这个成不了佛。观音最后告诉他，三世诸佛过去未来所有的佛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成的佛，都是依智慧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的邪见，你能成佛。哎，那要不要持戒，要不要忍辱啊？那是让你得到智慧的一个准备活动，就是说你还不能持戒，你还不能禅定，你得不到智慧。但是你有了持了戒，你定修的再好，跟得智慧有关系没有？没有。你不学佛法就没有智慧，世间那不叫智慧，那叫聪明。所以舍利弗问观音说，我怎么成佛呀？观音你看说，色就是空，色即是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五蕴皆空。我问你我怎么成佛，观音讲什么呀？给他讲这个无为法，讲圆成实性，讲这个真理，你就好好天天去琢磨这个就行。五蕴为什么空？为什么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你把这个道理搞通了，把心经听懂了，把我说的道理搞通了，你就成佛了。为什么？你用正见，用真理，把你原来的邪见，把你原来错误的那个精神病的那些，外边没山你非说有山，外边没人你非说有人，这是不是精神病啊？幻听幻觉是吧？哎，把你精神病的那些错误想法全给替换成正常人的真实想法、真理，你就成佛了。所以我们怎么拿这钥匙啊？就是你读心经一看，说我觉得五蕴有，为什么他说五蕴空啊？哎，你拿哪把钥匙啊？拿那个遍计所知，这都是意识执照出来的法。哎，这是遍计所知性，遍计所知性就是梦里的法，梦里的法肯定是空，观音说的肯定是对。就妙老说的那个，一边念心经一边摸鼻子，我这不是有鼻子吗？哎，这就是什么呀？不知道这是遍计所知性，不知道这是你意识遍计出来的，你梦中梦到的。哎，你如果有了这个钥匙，知道遍计出来的就是我们人认识出来的全是梦，全是空。你有这个钥匙读心经没有问题了，是吧？金刚经六百卷大般若，你读越读越欢喜，没有问题。为什么？你知道它是如梦幻泡影，梦中的法就是空。好，这是一把钥匙。然后佛又说这个什么不生不灭，观音也说了哈，说诸法空相，说这一切法都是空啊，这个一切法都是空的，这个相，这个、空相是什么样子呀？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说怎么这个都是生灭的，怎么会又出这个不生不灭的东西呢？观音说的是诸法空相，就是这一切法都是空的样子是什么呀？这个真理，这个样子是不生不灭的， 就是这个真理从来没有生出来，为什么？它是客观真理，不是说原来没有这个真理，哪一天谁给造出这个真理来了，那就叫生，是不是啊？哎，这个真理它就是客观规律，哎，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真理它不变，是吧？哎，不增不减，没有变化，真理永远不变，所以你就知道，哦，诸法空相，这是说五蕴皆空的真理，所以它从来没生也没灭，也没增也没减，哎，这是说圆成实性。般若经就说了这两性，然后依他实了，哎，你到那个华严经一读，说，欲知什么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哎，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你看那好多菩萨在佛前讲这个道理，三界唯有心，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什么？有为法，注意，这是真实存在的有为法，因为我们的心老在种子现行，老在生灭啊，老在思想，老在修行啊，你的心一直在变化，你从初地到实地到佛，到佛还得心还得活动啊，因为有人来问问题来了，是不是啊？你得度众生啊，心是有为法，永远在变化活动的，这是真实存在的有为法。有为法，注意说，刚才我们梦里不是也是有为法吗？你懂了三性你就知道了，说梦里是有为法，是佛没办法，你们非说这个都有变化了是有为法，佛先这叫什么呀？先哄小孩子啊，有为法，但是我告诉你，这一切有法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根本不存在的法它能叫有为法吗？根本就不存在，它能有变化吗？就是说梦中一切有为法，这是就合着我们梦中凡夫啊方便说，实际上这法根本就没有，这不是有为法。真正的有为法只有什么？只有心，我们那个正在做梦的心，现在你们正在听正在想，这是你的真心，这个心是真正的有为法，它在变化，它在成长，它在增加智慧。真正的有为法是依他起，是我们的心识。你一看说，哎，佛又说有，你看那个涅槃经什么，佛说我们没有这个小我，没有假我，但是我们人有真我，有大我。哎，说这没我，佛怎么又说有真我呀？你就知道真有的我是什么呀？就是你那一团记忆，就是唯有心，唯有识。哎，你就知道佛说的那个真我是谁了。哎，所以有人一听，哎呀，佛说有真我，好，我就有了。他又把梦里的我又当真了，那又误解了，又把我们说的把依他起跟遍计执怎么样给弄混了。所以三性的理解，三韩老的一句话，唯识的核心理论是三性，三性就理解三性的难点是分不清遍计执跟依他起，换句话说就是分不清梦里的法跟梦外的法，梦里的法全是空，梦外的法那个心全是有。为什么会分不清呢？有人说，你看佛说了，哎，这个十二缘起有，注意我们梦里的法嘛，是不是这前生什么后世投胎，这不是梦里的法吗？注意你梦里的法留下的记忆，在那个心里的记忆，佛怎么讲？佛说你心里头有什么记忆啊？他告诉你，你有十二缘起的记忆，你有五蕴的记忆，这个名字他还得用那个名字，听明白没有？佛说有的那个十二缘起是什么？是你心里十二缘起的记忆有，真是有。哎，六道轮回没有，但是你六道轮回的记忆有。所以佛要是说十二缘起是真实有，说的是什么？你现在就知道了，说的是你心里十二缘起的记忆是真实有，依他起是真实有，这是世界上唯一真实有的东西，唯有心，心里的记忆是真实有的。这个名词它一定要对起来，否则它这个法没法讲。你用两套名词，我做了这么个梦，结果留下别的记忆了，那怎么能说得通呢？是不是啊？哎，所以你再看到佛说十二缘起真实有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他说的是心里的记忆。说你怎么知道啊？小乘、中观、唯识这三个阶段啊，一开始我想讲一下这个三十判教，没讲。不过现在也不用讲三十判教了，是吧？一会儿我过一下啊。这个佛一生说了这么三个阶段，实际上说的是核心内容，我说的是真正的核心内容，没有方便说。核心内容唯识无净。说你怎么知道佛说的那个十二缘起真是有是心里的记忆呢？因为佛在就是小乘、中观、大乘普遍有一个颂的，大家都知道，叫什么呢？叫见缘起就是见法，见法就是见佛。哎，小乘佛都这样说，你见到缘起了，你就见到真正的佛法了，见到真实了，你就是见佛了，你就是圣人了，你就是圣者了。这个颂的，你如果把这个缘起理解成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假缘起，这个颂的就说不通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梦中人，如果你把我们面前这个六道轮回十二缘起叫做缘起的话，那见缘起就是见法，就是见佛，那我们现在都见佛了，是吧？金刚经说了，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就是用色声相位，用梦中这些法，你想见到如来，你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那个如来指的就是真如来，见到真佛。我们现在也知道真佛是什么了，真佛不是三十二相，真佛是什么呀？你什么时候你所有众生心都见到了，你当然也能见到佛菩萨的心，那是真佛。哎，那是见真见佛。所以说见缘起即是见法，见法即是见佛，绝对不是这个缘起，绝对不是梦中缘起。如果是梦中缘起，我们全都见如来了。但是你是用什么见的呀？是用色声见的，肯定是假的。那这个缘起是什么？就是真实存在的缘起。这可以讲通吧？哎，你见到真缘起，佛说，说你这个缘起是什么样啊？佛说就是十二缘起啊，就是六道轮回啊。他又不是我们见的十二缘起，那一定是什么呀？我们见到众生心了，见到众生心里的十二缘起的记忆了，那你不就是见佛了吗？见到世间一切法。哎，所以记住啊，三性你时时注意，不要把梦中法跟梦外法混淆了，你就没问题了。三把钥匙啊，你看咱们简单的说，说什么锁是用遍计所值啊？你一看佛说这个东西空，这个东西没有，你就用遍计所值开。哎，为什么？它是梦里的，梦里的法。然后佛说这个东西不生不灭，不增不减，这就是说那个真理不生不灭。哎，五蕴皆空的真理，那就是什么呀？圆成实性这把钥匙。哎，就读懂。佛说这个东西真是有，凡是佛说真是有的东西，一定是你心里的记忆，你那个心真是有。依他起性这把钥匙，哎，佛现在说的是依他起，我知道这肯定有，所以那个见缘起的那个缘起，哎，不是梦中缘起，而是见从梦中醒来之后见到三界唯有心，我们所有众生心你见到了，你就是见到真的缘起了。真的缘起是什么呀？就是一堆记忆，没有别的。三性的钥匙教完了，最后补充一下，一开始本来是想说一下佛的三十判教，现在是末法，末法是邪说横行，正法不行，所以我昨天已经强调了，在这再强调一下，这个非常重要。有很多人学呀，学不进去，学不下去，学几年一无所获，说他为什么？他的障碍在哪？他的障碍就是他邪见，他的邪见。什么邪见？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凡夫有很多邪见。现在末法邪说横行是指的对佛法的理解的邪见误解。为什么末法邪说横行呢？因为是修行不好的人才投胎到末法，哎，修行好的人投胎到正法，直接见佛，直接问佛问题，哎，很快就正果。再修行不好的呢，投胎到相法。我们现在就应该心生惭愧，我们修得不好投胎到末法，结果这个环境就非常恶劣。你看这些乌七八糟 啊，什么一个很简单的胡说八道也能够骗几亿人，哎，环境很恶劣，说学佛的障碍就来在这儿，就是他老拿自己的凡夫见，老拿自己听说的一些流行的邪见来质疑佛说，你绝对不接受，哎，障碍就在这儿。说我怎么办？非常简单，放下自己的成见，就一句一句的读佛说。佛没说过的，我先不想；佛说了这个，我就把这句话搞清楚，一句一句的搞下去，一定是对的，你就能学懂。这个呀，我原来说过一个，我说一个啊，我有一次说，我说研究佛经啊，就像读侦探小说。有的人非常吃惊，实际上非常相像，这个方法呀，对我们会帮助很大。你注意听啊，读侦探小说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你在读这本小说之前呢，你要把你所有的想法都放下，一句一句的，他说一句，你只准一，还要准确的理解他这一句，你不能加自己的想法，不能加自己的猜测。你一加进去你就读不懂了，他说过什么话你一定要准确的理解，他又说了第二句，你再加上第二句第三句，慢慢你才能读懂他。就是说你不能加进去自己任何邪见猜想。我给打个比方啊，平常我们听过这句话，说假教以爸爸，但是他不是他的儿子，他们俩什么关系？现在我们想明白没有？他们俩什么关系？哎，父女关系，这是正确答案。但是很多人呢，这不是很说很简单，不简单。很多人一开始听了呀，就加自己的想法了。他加什么想法啊？说这就是他给你一个误导。他说甲不是乙的儿子，哎，但是这个甲叫乙爸爸。但是甲不是他的儿子，他这句话是个误导。一般人的呢，一听他不是儿子，他又叫他爸爸，这不是儿子的叫爸，自己猜去了。哎呀，这他实际上加进了一个自己什么想法啊？他是男的，哎，他这个误导就误导这个。人家没说他是男的，但是是你自己觉得你挺牛，你有经验，就没问题，这肯定是男的。好，这就去乱猜，一下就被误导了。就是说你误读在哪儿，就是人家没说，你自己认为自己说我有经验，这是加进自己的看法了，所以你就找不到正确答案。读佛经跟这个一样，为什么？因为佛经，昨天我说了，佛的境界啊，是梦中人根本无法根本想不到的。你不要以为你梦中我有经验，我懂什么物理，我懂科学啊，我读佛经就有事，反而有那个障碍。你如果特别自信的话，因为你那个经验全部都没用，佛的境界里头你这些全都没有，所以你越自信，越就是轻易的就用自己的想法去理解佛说，你就越容易误解。哎，他所以我说有点像侦探小说，就是什么呀？你老老实实的就看人家说的那个话，他说了一个什么信息，你就准确的先接受这个信息，先不要加别的。一加别的，你后边就破不了案了，你就误解，你就走上错误的理解道路了。所以记住这个，就是所以我们学这个经也是，哎，要是教完了，最后补充一下三十判教啊，佛在解深密经里头，这个把他一生讲的法概括成三个阶段，哎，这叫三个初十、二十、三十，哎，三个阶段。因为这些到这个后边我们讲的时候啊，经常会提到，经常会用，这是佛说的这个全部法嘛，它的一个框架。初十佛说呀，是对小乘讲阿含经。这个初十讲什么呢？初时这个刚学佛法的人呢，没法给他们讲真正的佛法，因为真正的佛法我们刚才告诉大家，真正佛法就是一句话，念前世梦，从梦中醒来了就见到三界唯有心， 哎，这是真正的佛法。可是这个刚学佛的人呢，他来找佛呀，他不是来问这个了，他认为面前是真实，这没有问题的，他不会怀疑面前是假的，他没这个问题。他有什么问题啊？我在梦里头有问题没法解决，我有烦恼，我有痛苦，你能不能给我把这个烦恼痛苦去掉？哎，这个时候佛要是给他讲说，你看到的颜色什么都是假的，什么这跟梦没有区别。他说我儿子死了，我现在痛苦的不得了，你怎么把我儿子给变活？哎，他没心去听你那个讲真理去。佛这个时候没办法，只能给他讲一点点佛法。什么呢？就是说，就是讲一点点真理。本来是万法皆空，只能讲一法空，告诉他说呀，实际上人没有我，哎，你认为我真实存在，他真实存在啊，他骂了我，我就难受，这是自己上当，哎，实际上没有我，你不要那个计较这些，不要给自己贪，给自己嗔，哎，那都是没有意义的。结果呢，他一试验，哎，无我，哎，把我执一放下，哎，果然这个烦恼就少了什么。这是一个叫幼儿园的预备阶段，小学先这个好学个文化，学认个字儿，哎，为中学学真正的物理打基础的。小乘这叫初始讲阿含经，他的全部佛法概括四个字，叫法有人无。这个法有不是佛说的法，是他就执着法有，佛没动他的邪见，哎。但是呢，佛说啊，五蕴是有，你这个五蕴身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你认为我有一个灵魂在六道轮回钻来钻去，没那个东西，哎，只讲了这么一点真相。实际上是不但没有灵魂，梦里什么都没有，五蕴身也没有，山河大地也没有，但是他不接受那个真正的说法呀，只能讲这么一点，没有灵魂，没有不变 不死的那个灵魂。法有人无，这是第一式说法。法有是佛没动他的邪见，不是佛法。佛法只是后边那个叫人无，那是真，真正了义佛法，人决定没有。然后他修阿罗汉之后呢，哎，觉得佛很伟大，解决他烦恼了，八风吹不动了，很舒服了。这个人欲望没止境啊，我没有这个人骂我，我不发火了啊，八风吹不动了。可是我每天起床还得吃饭，还得持戒，还得托钵，还得这个分别的烦恼，那就问佛了，说这分别的烦恼能不能断啊？哎，佛一看，好，有进步，开始求真理了。佛就说，你不用分别，你分别出来这是个错误的，没有这些法，人法皆空，般若经二十说法四个字，哎，不但人空，小乘人空加上一个法空，所以你看心经啊，它不说人空了，它直接就说五蕴皆空，只是说法空。为什么呀？一个是小乘把人空讲了，再加一个法空，人法皆空。再一个，实际上大乘说的这个法空啊，实际上这个法怎么样？包含了人，哎，人也是一法，这是真正说法，万包含在里头了，哎，就是五蕴皆空。二十说法般若经告诉你梦中都是空，到这完了没有啊？没完。因为什么？如果佛只说法说到这儿，就像观自在菩萨说照见五蕴皆空，以无所得故，哎，无知亦无得，也没有思想，也没有对境，无知亦无，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如果只讲到这儿，这个人是不敢接受的。为什么呀？也没思想，也没境界，无所得，什么都没有，我证那个涅槃干什么呀？是不是啊？那也没意思啊，也没用啊，嗯，实际上人们呢，执照这个梦中有了，非常害怕，哎呦，什么都没有了啊，我亲戚朋友也没有了啊！你看那个我们讨论的时候，害怕的不得了，哎，所以佛法如果光讲到这儿啊，人是听不懂的，是不接受的。为什么呀？你还没讲为什么这是梦，为什么这是五蕴皆空啊？你还得讲这个梦是怎么做出来的，哎，梦是从哪来的？梦是心做出来的。心从哪来的？心是做梦留下的记忆攒起来的，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心的运行机制，它怎么造梦，怎么能从梦中醒来，哎，正见换邪见，邪见多了你知道梦是真实，邪见多了就做梦，哎，正见多了就把邪见压下去， 就打断梦了，就从梦中醒来了。你必须把这个为什么说五蕴皆空，为什么圆成实性是真理，必须把这个梦是怎么来的，这个新的运行机制讲清楚。所以这叫三世说法，这个不用佛说，不信五蕴皆空的绝对不会问说梦醒来真实是什么，因为他认为这就是真实，他根本不会承认说还有这是梦，还有醒来的一回事。所以学不懂的，你看我们现在末法就是学不懂，他不承认这是梦，就认为这是有，他绝对不会问说我怎么醒来，是不是啊？哎，真学的说，哎呀，真有可能这面前是梦啊，这个他就会问，那我醒来之后真实是什么呀？他就要求学为师，哎，说三界唯有心，哎，佛就会接着跟他讲，这唯识是三识说法。等着把这个三识，三界唯心唯有识的这个心识运行机制说清楚了，你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三识，佛在解释密经判教说，三识是真了义教。这回真了义了，真了义，我们简单理解可以就是了，就是完了，说完了，我真把全部说法佛法都教给你们了，说完了，没有问题了。所以佛说是非诸争论这个立足处所，就是说你学完唯识了，就一切争论都没有了。为什么？佛都给你交代清楚了，没有问题了。哎，你到佛那儿看明白了就没有问题，就达到这个境界了。哎，到印度，中国的那个经不全是吧，译的质量不高，我到印度取全本，取真经，哎，学明白唯识了，那就是全印度无遮大会，谁爱来谁来，你指出我一个字说的不对，我斩首相限，因为你比我高明是吧，指出我错误。为什么有这个自信？因为我知道的全部真实，知道全部真理，你谁说我不对，肯定你是犯错误了，我就告诉你错误在哪儿就行了。学好为师就是这个境界。三世判教佛这么说的，哎，大概意思我们听明白了哈。时间我看啊，还有半小时，我们接着就开始拿这个三自性的钥匙开始读大乘密严经。这个没有课件，就是我这个屏幕上跟那个书完全一致，所以你看你看哪个方便就看哪个。大乘密严经这个经有两个译本，这两个译本差别非常小，哎，本来它要差别大了呀，对我们帮助会更大。但是这个不空后边译的那个呀，它基本上就是抄前边那个，只有个别不一样，但是对我们还是有帮助。哎，这个，所以呢，我们就以这个第一个译本为主。唐天竺，这就是印度，古代的时候就译作天竺。三藏，他精通三藏。佛说的经，佛说的所有的律，菩萨做的论，他全部精通，哎，就叫三藏法师。地婆诃罗叫日照是吧，哎，地婆是日，日月的日，诃罗是照月的照，地照那个日照，奉至义密言会第一品，一共八品，我们就开始学。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出过欲色无色无想，于一切法自在无碍。你自己去句逗啊，你欲色你可以打这个顿点。一时就是有一次啊，佛住在超过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超过我们这个梦，就是不是在梦中。无想，这个三界里头有一界有一个天叫无想天，在四禅天，哎，这个外道啊是除了佛教之外啊最智慧的外道。他智慧到什么程度呢？他认识到啊，我们的一切烦恼跟痛苦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想。他认为起分别就是苦，哎，一想就是苦。他认为想是万恶之源，所以他就说你要把想断掉，你就涅槃了，你就永远没有痛苦了。 结果他就练，他的这个经典的核心也很简单，就是想是万恶之源，分别是烦恼的这个因，哎，他就厌恶想。你修这个厌恶想，修的时间长了呀，这想就生不起来了。你看这个记忆就力量这么大，就好像有的姑娘减肥，哎呀，不吃东西，哎，最后她老讨厌这个东西，就变成什么厌食症，哎，就是你说人们那么喜欢吃，他怎么会厌食呢？记忆的力量，听明白？一切为心造，你就老想这个东西，我不要吃，这个吃的东西不好。你这个记忆多了，它就成真的了，你真的就厌食了。所以一切为心造，不要以为说人吃，说人不吃饭不行，这就是因为你熏这个邪见的记忆多了。哎，印度不是一个老头70多年不吃饭不喝水，哎，不是人不吃饭不行，是你有这个邪见你就不行，就好像精神病一样，哎，你精神病说我不这么走不行，哎，那他不这么走就不行。无想，但是呢，他实际上是什么呢？他厌想。好，想不生起来了，结果修成无想定，他的果报是什么？的无想天，500大劫不生其想。等着他这个定力一消失，种子一用光，怎么样啊？掉到六道轮回，完全白费，照样轮回，因为他真正的邪真理没找到，真正的邪见没找到，哎，找到了一个表层的，不解决问题，解决一时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呀？这面前是梦是空，这个真正的正见他没找到，哎，所以这个这在这提出来他呀，还是对他是一个表扬，哎，超过三界的胡思乱想，超过无想，于一切法自在无碍，哎，于一切法，首先说于梦中法自在无碍，因为佛菩萨都从梦中醒来了，当然对他没有任何障碍，然后呢，无挂呀，然后。真是法，与一切真是法也自在无碍。佛眼一看所有众生若干种心，谁修到什么程度了，谁有什么问题，用梦去猜了。我们现在是有金钥匙了，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佛的境界是什么呀？就是佛心呐，没有别的，佛也是只有心呐。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说佛也是一颗心，众生也是一颗心，没有差别的，三界唯有心。所以你就知道密言之国，什么叫密啊？佛心里头也是由他的记忆组成的，他的记忆是什么？全部换成了圆满的佛法，全部佛法全部精通，没有一点邪见，严密，哎。然后他见众生的心也是什么呢？如实见，没有一点假的可能，没有一点障碍，叫自在无碍嘛，哎，没有一点障碍。佛心什么样了了分明，看得清清楚楚，你未来什么样也看得清清楚楚，哎，没有一点错误，没有一点这个，这就叫密言。佛住在密，就是说佛住在自己境界里头，他这个里头呢，他可能也得用宫殿啊什么来描述，没办法。因为什么？因为他给这个我们梦中众生讲啊，你要他又没懂为实，我们现在是强灌，我们一开始告诉你说就是三界唯有心，你现在不接受你也记住说佛就是说的三界唯有心，你用这个先去读经，先去理解，哎，慢慢的再接受。但是一开始众生啊，他不懂这个，没学过唯识，所以你在讲佛的境界密言境界的时候，还得用这个梦中法来描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我们来看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就要用这个钥匙来这个理解这些话。注意啊，非诸外道二乘行处，所有的不是佛法的那些追求真理的理论，佛给小乘，二乘是小乘，二乘就是小乘分两乘，一个是正阿罗汉的，一个是正辟支佛的。阿罗汉跟辟支佛的义理没有差别，他俩的差别仅仅是阿罗汉是在有佛说法的世界上听佛说法，所以他叫声闻乘，哎，听佛说法证的阿罗汉果，这就叫阿罗汉。有一些人呢，升到了无佛世界，没有人说佛法， 但是由于他小乘法学得好，他根据这个世间无常变化的那个修行的记忆啊，他想起佛法来了，他自己在那修行，结果呢也证到小乘果了，叫独觉果，哎，叫辟支佛，这个就是二乘，就是阿罗汉果、辟支佛果，哎，也叫圆觉果、独觉果，这是那个辟支佛，就是这么个区别，内容没有区别，哎，这是二乘，都是小乘。当然了，在无佛世界自己独觉正果的呀，要善根更好一些。辟支佛比这个阿罗汉呢，要这个神通要大一些。非诸外道二乘行处，就是说这个佛的境界里头啊，没有外道那些东西，也没有二乘那些方便说法。哎，这是究竟的了义的。与诸临极修观行者，临极，极是最高点、最终点、最高境界。临极就是接近最高境界的修观行者，什么呀？那最高境界是佛，接近最高境界最接近的是一生补处，是吧？就像弥勒，哎，这马上要这个下生就成佛，哎，这是最接近的。然后十地菩萨，是吧？哎，这个，所以说参加这个法会的呀，都是什么呀？临极修观行者，都是十地以上大菩萨。看啊。与佛跟这个十地以上大菩萨好多一生补处，十亿佛土微尘数菩萨摩诃萨聚，佛跟这些十地以上大菩萨在一块，这个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大菩萨有几种解释，对我们凡夫来说，正道初地以上的就是大菩萨，我们就是算方便说菩萨，但是到地上菩萨、十地菩萨呢，八地以上才可以称大菩萨，初地到七地就不能称大菩萨。你要是跟佛比，跟那个就是在这儿呢，跟佛在一块儿，这个大菩萨又高级了，十地以上才叫菩萨摩诃萨，跟他们皆超三界心意识境。什么叫三界呢？三界是梦，三界是什么？是心意识境。心意识这三个词并用的时候，它有准确的定义。心就指第八识阿赖耶识，阿赖耶的意思是藏识，就是所有的记忆、所有的种子，所以第八识也叫种子识。哎，心准确的定义就是第八识，就是那我们那一堆，就是你，就是你的真我，哎，你的那个大我。那个大我有多大，跟佛的心一般大，就是内容不一样，哎，就是都是邪见，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百分之几的正见了，哎，心，心是第八识，意是第七识。说第七识是什么？很简单，你就记住，第七识是潜意识，潜意识，潜在的意识，就是我们的意识在活动，但是有一些意识活动是我们感知不到的，我们不知道它的内容，那个就叫潜意识。潜意识，我潜意识好，正确一点。潜意识，第七识是潜意识，就是我们的意识在活动，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内容，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哎，第七识，识是前六识，哎，意识眼耳鼻舌身意前六识，这个意识跟那个第七识啊是一个意识，我们就一个意识。它为什么分成两部分呢？不是有两个意识，是一个意识，我们有的知道它的活动内容，有的不知道它的活动内容。不知道它活动内容的那部分，我们起个名叫第七识，哎，叫意。知道活动内容的，哎，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这个大殿的颜色，我们立刻在我们藏识里头就有这个颜色的什么呀？记忆。这个意识活动，我们的意识活动就用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些记忆来活动了。这个活动的内容呢，哎，我们的意识会翻译出梦来，我们会这个在梦里头知道，哦，我们现在那个意识啊是里头那个种子现形的那个小白球，现形的那个电影屏幕，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啊，哎，很相像。 我们知道它的内容，这叫十，前六十。我们为了省事啊，我们这个古义，我们学古义就是最大的优势就是省事，我们就用一意识来理解，就是前六十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六个内容啊，都是一个意识看的，一个意识听的，然后它跟那个前意识也是一个意识，跟第八意识也是一个意识。怎么讲呢？第八识是你这个意识活动的记忆仓库，它是配合它的，所以整个八识就是一个意识。我们这经常讲的时候，我们是用一意识来讲的啊。一意识讲细一点，分三部分：第八识是心，第七识是意，前六识是识。好，佛跟这些十地大菩萨都超越三界心意识境了，就是。没有这个第七识、第六识什么无眼耳鼻舌身意，无把这个识都空了，无十八界，怎么样？没有梦了，没有梦了，超三界没有梦了。意啊，智意生身转于所依，佛菩萨都叫智，我们凡夫叫识，八个识，到成佛的时候，八识转成四智，所以佛菩萨都是智。智呢，意生身。什么叫意生身？实际上我们这都可以叫意生身，因为这个我们凡夫不承认佛一开始讲不通这个道理，我们因为我们认为这个身是真实的，实际上我们这个身都不存在，都是我们的意识梦，都是意生身。哎，所以这实际上讲起来这个很简单的。这些十地大菩萨呢，用意生身转于所依，说他不是没有那个梦了，他广用心梦，他心里的内容怎么转？他心里的内容啊，你比如说十地，就是还有一部分梦里的种子没转完，是吧？哎，这个说十地不是转完了吗？这个非常细啊，到他要是转完最后一个染入种子的时候就成佛了，所以十地是说基本上都是佛法了，但是那个还有质量还没有完全圆满。说那十地里头菩萨他在转什么？转所依。我们先说转所依啊，他们都在转所依。所依是什么？听过社论的知道，有一个所知一品。什么叫所依？就是一切法所依止的那个真实存在的因是什么？我们现在都能回答，记忆。你的全部记忆就是升起你一切法的真正的因。我们一切法出现，这一切法靠什么出现？就靠你那团记忆出现。所依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藏识里头的全部记忆。记住，转所依，十地菩萨在干什么？就是在转这些记忆，就是转这个所依。说怎么转？把原来梦里错误的记忆，说这是真的，有人有法，这个记忆转成五蕴皆空、一切如梦、正见的记忆。这就叫转所依，全部修行的真正修行就是转依。佛为师叫转依，记住，真正修行是转依。你的一切修行，你在这做义工，在这修庙培福报，是为了学佛法，能够学懂佛法。学懂佛法是为了什么？为了转记忆。记住，真正的修行就俩字，转依。一切都是你落实不到这个，都不是真正的功德。像梁武帝，那就是做好梦，做好梦说不定还倒大霉。我看他那个功德大的非当神仙不行，那多少劫就听不到佛法了。哎，所以这个转所依，说佛菩萨怎么转所依？他要用意生身转。说没有那个身了，他怎么还有意生身？你想怎么转所依？他把那个他一看，我还有一点这个梦中的记忆。梦中的记忆是什么？是六道轮回的记忆。直到六道轮回有人有法的记忆，他怎么转？他得说这个人如梦是没有的，这个山如梦是没有的，他还得用一个假设自己是人，告诉自己一看啊，我原来是这个人呐，这就是意生身。用意生身转，就是还是跟我们现在内容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现在是通过这个梦来转留下记忆，他是直接心转。哎，他一看，哎，佛心啊，佛心说这个呀，我这个微细的烦恼 还一对比佛心，我这个微细烦恼还没断，为什么没断？还有一点人法的执着，哎，我把这个人空掉，还是用梦中，跟我们那个转的方法是一样的。所以好好的学你的那个，现在我们留下的这个五蕴皆空的记忆，就是你将来成佛法身的种子。摄论直接佛就这么说了，你现在闻思修佛法正见，一定是正见啊，你闻了邪见以后你还得修着，闻正见的记忆就是你将来成佛的法身种子，你现在留一份正见的记忆，你的佛的法身就圆满一份，你圆满到一份法身就是十分之一，你就正中出地，从梦中就醒来。哎，我们现在就是正在，这是真正成佛。说你圆满法身怎么圆满的呀？就是靠这一句一句的这个正见的记忆积累起来的，这就叫真正的智慧的真正功德。哎，像这个达摩祖师说梁武帝没功德，就是指的你没正见，你没留下正见的记忆，你没法身种子，你没真正功德。成就如幻首楞严法啊，首楞严法云三昧，这些十地以上大菩萨都成就了如幻。什么叫如幻啊？金刚经说的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还是金刚经的内容。首楞严最后是三昧，三昧是定的意音，哎，这是一种定。什么定呢？叫法云定。法云定是什么定？十地的定叫法云定，十地叫法云地。十地为什么叫法云地？到十地菩萨他学的佛法呀，如云覆盖一切，就是已经全是佛法了。首楞严是意音，意思是勇猛，哎，勇猛见什么勇见，哎，就是到这个境界。你看玄奘法师还从没从梦中醒来，就把这个唯识的道理学明白了，那就勇见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横扫天下，是吧？你们谁来这个辩论，哎，没有问题，就那么勇见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十地菩萨的这个首楞严这个勇见，嗯，那更不用说了，是吧？所以佛说法，有人担心啊，说有人要害你，你不要什么。我说佛没那事儿，哎，佛早已经圆满了，你不用替佛担心。内容是什么？如幻，一切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这么一个唯识无境，就这么一个道理。处离诸有莲花之功，处在住在，离开诸有，有几个有啊？三个有，就是三界，欲有、色有、无色有。哎，这个无色没有色，有什么呀？有心识，哎，只有精神存在。离开诸有，离开三有，又是离开梦。十地大菩萨住在离开梦的莲花之宫，你怎么讲呢？你说他住在虚空，人我们就觉得心里不踏实，是我们不踏实，是吧？你说大宫殿，哎呦，这福报真大，所以这就是方便说，根据我们众生的根性，只能这么说。实际上有没有那个说什么无数亿的菩萨摩诃萨？实际上就是所有众生，所有菩萨心，是吧？心跟心的交流。但是当然了，说心跟心的交流，他一看佛心，佛心里头是什么呀？也是大宫殿，是不是啊？他佛心里头熏习，他也是用一生身留下的记忆嘛。所以有人说，佛全部转成佛法了，他怎么记得前生的修行？内容都没变，他就是一看我原来贪嗔痴，我原来害了他，哎，后来他心里头恨我，在做梦的时候他就要害我。还是这些记忆，只是佛加了一个什么呀？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就好像我们说那个用那个就是删除文件似的，就加了一个删除的符号，就是就加了个如梦观，内容记忆还是那些，你忘不掉，修行还是这个六道轮回的这记忆。佛记什么呀？还是入我们的梦，六道轮回里头度众生，还是这一套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所以他只是加了一个如梦观的符号。所以说真正的修行，真正的修行你看不出来，都在做义工，谁有真正的修行，谁没有真正的修行，不在你怎么做义工， 而在你做义工的时候你怎么想。如果你说我是在梦中道场，我是在给梦中众生，我在梦中为众生服务，哎，没有我，没有众生，也没有饭，三轮体空，你就是法身种子，如梦观，就是成佛的种子，就是清醒意识，哎，你就是真正的修行，你就在转你的所依。哎，你在那高高兴兴的说，哎呀，我这个少林寺这么多人功德真大，我供养法师好，这个呢跟修行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家常梦。哎，你将来的这个果报是什么呀？是做好梦。哎，分清楚这个，就是你理解这些话呀，你如果有了这个金钥匙，你就能正确理解了，就不会产生那问题。佛住在莲花之宫，哎呀，莲花之宫多美啊！你这一句一记忆成了什么了？成了家常梦的记忆了。认为佛有宫殿，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哎，你延迟了从梦中醒来。但是呢，你好处是结了个善缘，你做好梦，你会做见佛的梦。哎，但是你必须要听懂佛的正见，才是真正的修行。好，我们接着来啊，这个前边稍微有点慢，我们那个下边要加快，因为这个既要讲清楚也要讲完。为无量佛手清灌顶啊，为无量佛手清灌顶，这个中国汉语你就四个字四个字读，十地菩萨无量佛亲手灌顶。灌顶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人都没有，手都没有，灌什么顶啊？这就是印度的一个习惯。哎，国王举行加冕仪式，他的仪式就是什么呢？取四海水灌顶。四海水代表什么呢？就是印度是半岛，东南西都有海，北方呢有雪山，有那个天池是吧？也可以取海水。哎，四海水就是说告诉你是这个统治范围。哎，这是一个仪式，他的一个习惯，咱们中国没这个习惯。哎，就是代表什么呀？就是加冕，就是说认可，哎，给你这个一个加持。哎，其名曰崔义论菩萨、大慧菩萨、如是见菩萨、持净菩萨、解脱业菩萨、观自在菩萨、德达士。德达士就是大势至，德不是就是智嘛？哎，大势至菩萨、神通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金刚藏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这是前排就坐的，尔时如来，我看啊，哎，正好啊，正好，我们就休息半小时。